在2002年的2月，我曾经和大家一起的来研读过主导文。如神允许的话，从今日开始，那我会再一次的和你们来学习这一个祷告。在许多的教会，特别包括了国内的教会，每一次的崇拜的时候，都会同声的诵读这一个主导文。因此，许多的信徒对这一个主导文里面所说的这些的字句都是滚瓜烂熟。但是也有一种的危险，就是变成一种的仪式，每个礼拜天都在念主导文，而往往失去了它的意义。也可能因为这一个缘故，有不少的教会，也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往往对主导文也就很多时候忽略了。因为我们在一个不愿意陷入仪式的名义下，往往连他读也不读，看也不看了。在圣经里记载了有许多不同的祷告，我相信我们都喜欢诗篇里的大卫的祷告，因为能够与他的处境和他的情绪能够认同。或者我们也喜欢十多年前一个亚伯斯祷告的解释，那时候的那一本书，小小的一本书，成为最畅销的，任何人都要看的，国会的参议员、参议员、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在看那一本。这一个的祷告的文，那样的解释是在没有痛苦之下，求神给我更多更好。当然有谁不会喜欢这样的祷告，因为这种的解释刚好适合也迎合我们的心理。但这些的解释也往往和圣经整个的教导有许多冲突的地方。那主导文呢？其实真正的主导文应该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7章，是耶稣临离开世界前为他的门徒，为那些跟随他的人向神所做的祷告。那一个祷告又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刚才所念的经文是耶稣回应门徒要他教他们祷告，好像次洗约翰教他的门徒。耶稣教他们的这个祷告，并不是说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要用同样的字句、同样的话，他乃是要透过这一个的祷告来告诉我们祷告的一些的原则。虽然如此，无数的信徒，可能也包括了我们个人，在遇到生命危机的时刻，都会一个人或者跟周围的人一起的来诵读这祷告。大家可能都记得第二次大战在德国集中营的潘地华牧师，在盟军解放这一个集中营的前一天，他的名字被叫到，就要被提出去，被处死刑。当他临离开他的房间的时候，他就跟那里的些信徒一起的，最后要领受圣餐，然后结束了之后，就一起的念这一个主导文，然后就出去受刑。这一个的祷告安慰了我们许多烦乱和恐惧的心灵。昨天一位弟兄他告诉我，香港的基督徒音乐协会以主导文为主，他们制造了10首的诗歌啊，成为了一个的光盘。在这一个的祷告，当然这一个这一个祷告文有许许多多不同版本的诗歌如我们刚才所唱的是其中的一个。在这一个的祷告里面，有一个的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接着下来有6个的请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是2个请愿，3个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4个请愿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 第五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最后的一个请愿，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然后最后的这一句话，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是这个主导文的一个结束。但是在许多的早期的抄本里面并没有最后的这一句话，这是后来加进去的，因此在许多的翻译本，特别是在英文的版本里，就没有最后的一句，主导文就停在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当然大家都熟悉的是和合本的那一个版本的主导文，所以当我们用新译本或者其他翻译本来念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的不习惯。在这一个的祷告的里面，耶稣在那里带出了一个非常基本，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要我们像那一位崇高在上又有位格慈爱的父亲祷告。在这个祷告的里面，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的祷告是一个关系的一个体面。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重点是这个祷告的对象是一个孩子向父亲的祈求，是一个父亲与孩子的关系。我们当然包括了我自己，经常看祷告是一个功用的体验，功用功能，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就向神祷告，当有疾病的时候，当关系遇到了困难，工作或者经济遇到了危机，我们很快的会发出代祷的信，开始迫切的祷告。但是在生活平淡风帆顺利，一切在预料和控制之下，祷告就往往的会被忽略，甚至会停顿下来。我相信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曾经跟周围的人分享过，然后最近迫切的不停的为这件事情祷告。但是当一切都顺利，都在你的控制之下，有没有听见人说我一直都在祷告？就很少的，是不是？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停掉了。这些向神的请求都是很重要的，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依靠，如果没有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但是我们要记住的，不要将祷告就是限制在功能功用的这个层面。试想一下，在一个父亲和孩子的关系里，每一次孩子和父亲说话的时候，都是向爸爸要这爸爸要那，那你这个做爸爸的有什么感受呢？是不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单单要从他那里得到这样东西，要他听我这个祷告，听我那样的祷告，更重要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是得到神的一部分，要更加的亲近他，要更加的学习来向他祷告，不是一个单单一个功能的一个经历，也是一个关系的一个经历。如果是一个关系的经历的话，祷告里面会包括了一种的对话谈话。在每一个健康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有沟通有谈话，任何的谈话都要有一个对象，然后在这里这个对象是天上的父亲，跟他的这个关系，然后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和他谈话。让我们稍微看一下一个好的一个谈话有哪些的内容，哪些的特点。每一个说话的人都会尽量的使对方成为他，成为这个谈话的中心。如果在我跟你谈话的时候，我所讲的就是我的话，这大概一定是个很单调无味的谈话。当我讲了几分钟之后，大概你已经开始没有再听下去了，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样的对话。在耶稣所教导的祷告里面，我们会注意到前面的这三个都是指向神的， 这三个的请求，是神为中心，然后另外这三个的请求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的。所以一个好的谈话要有说也要听的这个平衡，我们告诉神我们的需要，我们告诉他我们一些关注的事，我们向他诉说我们在生命里的遭遇，不是说他不知道，乃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说出来，同时也要学习来聆听神对我们的说话。当我们在他面前安静的时候，神有时候会借助我们心中的感动在那里对我们说话。心中的感动有些时候不一定是你听得见的声音，可能当你在安静的时候，某一个人的名字，某一个人的面孔开始浮出来，可能在那个时候你体会到他有一些的需要，可能有一些你就有些的感动，说哎呀，我应该打个电话问他一下，我应该写一张的卡片，或者我应该寄一张的支票给他。这一些的轻微的微小的一些的感动，往往是在我们安静的时候神在那里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只是忙着说话而不能安静下来的话，那只不过是一个单向的谈话，是不是？所以在祷告的时候，不是单单你要学习，我自己也需要特别的学习要安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祷告是一个功能，是一个我要做的事。好，我有五分钟的时间要祷告，我祷告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话，或者一个更长的一条的清单，清单那条清单越长越好，因为祷告完了我要做的就做完了。好，五分钟十分钟到此就为止，那就停了，就没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要学习要安静来聆听神那一个微小的声音。同时我们也要记住神已经在圣经里对我们说了话，因此我们一方面对神在那里说话，一方面也要透过安静在那里读圣经，读神的话，来听神今天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要对我说什么。东方的默想是要倒空自己的思想，所谓的打坐或者是禅宗所讲的要空掉自己，你要花用好几年的时间努力的来学习操练打坐，叫你能够完全的空，空到一个地步你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你经过三年的打坐，你去跟你的师父说我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做学好了，我要走了，那我这个师父拿起这个杯来问你这是什么，然后你说这是杯，然后他马上告诉你回去再念三年的功夫，因为你要空到一个地步你连这个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但是圣经里的那一个默想跟这个完全是相反，圣经的默想包括了安静，安静是说要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要在哪里默想神的话语。当然除了是一个对话，祷告的一个重点也包括了是注重个人的改变。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求神改变我们外面的处境，是不是？求神改变那一个人，求神改变这一件的事情，改变我工作的环境，如果这些都改的话，那我就天下太平，我就好了，我的生活会更加的顺利，我就会有平安，我就会有喜乐。但是当我们看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的，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需要来依靠神，就是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要求神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使我们更加的纯洁，使我们更加的刚强。你看当我在被改变的时候，我就比较更加的容易能够处理我四周围的事，是不是？当我们有时候在生活有些的处境里面真的是忙得头不过气来，很多的事情要做，造成有许多的压力，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心中会很烦，我们会没有耐心，是不是？但是你试试看，当你在开始一天这种繁忙的这种工作的之前，你要安静下来，然后在那里求神帮助你，你在那里依靠他供应你所需要的，你在那里 求他帮助你，叫你今天不要遇见试探，不要让这些的事情导致你失去了你的耐心。你试试看，当你自己开始被改变的时候，你周围的事就比较更加的容易去那里处理了。然后在这一个的祷告里的第二点，刚才是讲的是一个关系的一个体验。好，这里第二个向我们看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想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中国人说的四海一家，然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但是会不会更实际的可能是各家自扫门前雪，少管闲事，是不是？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无论你在东方的社会，在西方的社会，动不动就是法律的控诉。当你在路边看到一个人跌倒的时候，你大概不敢去碰他，不敢帮他，把他抱，把他扶着他站起来，是你怕万一你扶不好的话被人告一状，那怎么办？是，你可以在路上躺几个小时，如国内的一个新闻报道都没有人理睬。我们生活在一个自己顾自己的社会里面，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的都是从神生的。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在天上有一位共同的父亲，我们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所以我们经常的称彼此称呼为主内的弟兄姐妹们。身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生活在一个信徒的群体，一个信徒的一个社团，或者一个信徒的一个社区，在英文里面的一个字是一个信徒的一个 community， 在中文里面不太容易把这个意思把它完全的表达出来。休斯顿中国教会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一个群体，你的团契、你的小组也是一个信耶稣的人的一个群体，在世界各地的信徒都是这一个信耶稣的人的群体的一份子。像自己的家庭一样，我们不能够选择谁是我的兄弟姐妹，是不是？高矮肥瘦、健康疾病、聪明愚笨都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教会的家庭是否也是如此？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些人所以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如果我看了你申请教会做会友的表格，如果我们有一个项目，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教会，如果你填的项目是我加入这个教会因为这里的人都很好，我好喜欢这里的人，那我一看见的话，我说所有的红灯都要亮了，因为我可以保证你大概你一进来了几天、几个礼拜、一个月，绝不会超过一年，然后你就开始问怎么搞的。我们成为这一个教会成员，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这里的人，乃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天赋。我们在这里都因为是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的隐私、我的罪、我的试探，乃是我们的隐私、我们的罪、我们的试探。这是这一个祷告的第二点，这是一个群体的一个祷告，看见他人的隐私、看见他人的罪、看见他人的试探，都是轻易之举。但是同样重要的，要看见自己的需要，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所要遇见的试探。不是单单你或者别人需要认罪悔改，我们都要认罪，我们都要悔改。当我们看见这事，只看见自己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可以防止我们的那种的高傲自大，我比你强、比你好的优越感。当有人犯罪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手 都只做这一个人来定他的罪。不错，我不需要为你所犯的罪负任何的责任，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我们心都疼痛，正如我们都犯了罪，正如我犯了罪。最近注意到有两个新闻，美国副总统的儿子 Joe Biden 的儿子，因为没有通过药品的测试，就被海军后备队解除，Naval Reserve 被解除。然后做父亲的一句话没有说。然后有人在问起他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那是他的事，跟我是无关的。好，另外的一个新闻是上两个礼拜，是有关中国某一个城市的副市长的儿子在飞机上动手打了安全人员被逮捕，然后事后没有听见儿子在那里道歉，你听见看见的是父亲在众人的面前在那里道歉。这个举动是西方人所不容易明白的，一个成人的孩子所做的事与父母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但是在东方的社会里，孩子无论你年龄多大，50岁、60岁，甚至到70岁，还是与父母分不开的，是不是？孩子犯了错，就好像父母犯了错，然后父母要在那里道歉。按照圣经的教导，是否要采取一种的平衡？当我家的成员犯了错，我是否也应该感觉到难过，好像我犯了罪一样？祷告的时候就要求神赦免我的罪。当我们中间的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得罪了你，我们一方面要避免说这个事与我无关，都是他的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否也要避免说对不起，我们得罪了你了。这种代表性的认错往往会失去它的真诚和它的意义。我还记得大概也有10多年前参加这个 Promise Keepers 的一个聚会，那一次的主题是讲的和睦，然后在会中我忘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要我们这一些的少数民族 minority group 少数的群体，然后走前来。然后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两边都站着人。然后我还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真的对不起，我们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伤害了你，请你原谅。我听了我有点莫名其妙，我说你们在第二次大战伤了我伤了我们哪里呢？我不是日本人那你伤害了我们什么我不知道。我欣赏他的好心，但是往往这种整体代表性的往往会失去它的那一个原来的意义。不错，我们要为了一些的罪要感觉到难过，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当中有这样的罪。当然如果一个群体对了某一个人，对了某一个群体的确是犯了罪的话，那这个群体需要负责任，这个群体要道歉。当我将你放在我的祷告里，当我在那里纪念我们的饮食，我们的需要，也会帮助我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当我为你一家四口之主在找工作祷告的时候，那我对自己工作不满意的地方就显得是小儿科的事了。当我在祷告的当中，既为了你那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祷告，我家孩子不肯弹钢琴， 就变成微不足道的事。当我在祷告中纪念你的晚期的癌症时，我的感冒或者肌肉酸痛所带给我的那种不方便，就不算的是怎么一回事。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一个群体的，是一个社团的、社区的、一个 community 的一个祷告。然后这一个的祷告也是一个亲密的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耶稣的时代是不会称神作父，对神的称呼是全能的神、万军的神，或者是耶和华。但是耶和华是一个万分圣洁、完全的另外的一位。犹太人是不敢念这一个字，当他们以前在抄圣经的时候，旧约的圣经，每当要来到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抄写的人就要去洗手，要祷告，能够守洁心清的，然后再写这几个字。当耶稣祷告的时候，他称呼神为天上的父，就好像称神为爹、阿爸一样的，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称呼，在那一个时候是未曾听见过的。当然耶稣有很特殊的身份，当他称神为天父，天上的父，这意味着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神是同等的，他也是神。不过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称神为父亲。当我们成为了门徒，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也成为了神的儿女。正如刚才看的约翰一书的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而且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又说，你们竟然是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呼叫阿爸父。在耶稣复活之后，然后他跟玛利亚说，你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上去见我的父，你要到我的弟兄们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要去那里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然后你会看见耶稣一生的服侍，一生的事工，就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好叫我们能够称呼他为父亲。可是我们也要记住，神不是所有人的父亲。不错，身为创造主，他是所有被造的父人，那被造者的那一个父，那一个来源，那个源头。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然后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爱，就是让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因此世人不认识我们，因为他们不认识父。这两段的经文和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只有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只有那些接受耶稣的人才是神的儿女。不错，所有被造的都是神的儿女，意思乃是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只有真正接受耶稣的、相信耶稣的才是神的那一个儿女。当我每次讲这个题目，我都能够体会到我们有些人与自己地上的父亲的关系非常的不好，因此很难称神为父。我也知道有些人已经到40岁50岁，在祷告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称神作父。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会说，全能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主，但是他不能够称天上的父，因为他自己在与地上的父亲的关系非常的不好，往往将自己和地上的父亲的关系然后投射到与天上父亲的关系里。我知道这是一件很不容易要处理的事。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障碍，如果你信了耶稣，你是没有办法在那里称神作你的天父的话，是不是你需要找一个专门的辅导的一个人来帮助你？但是我想很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要学习的，不要让我们地上的父亲和我们地上父亲的关系来歪曲掉天上的父亲的本质 而与天上父亲该有的关系。相反的，我们要让天上的父亲和天上父亲与我们的关系来指引地上的父亲应该是怎么样的，来指示地上的父亲跟儿女应该是怎么样的。身为他的儿女，我们白白的领受了永恒的生命，我们能够得到饶恕，我们能够被神接纳，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而且也能够得到神的管教。你说神的管教，是的，神的管教。当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没有告诉人你的信耶稣真好，让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来告诉你一个好的礼物。什么礼物？你信了耶稣能够有永生，你信了耶稣能够有喜乐，能够有平安，罪能够得到赦免，而且你信了耶稣能够得到神的管教。你有没有这样子讲过？如果你这样子讲的话，对方会怎么样反应？是不是管教、平安、喜乐、永生我都要，管教要考虑一下了。但是在希伯来书这里说，肉身的父亲照着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只有短暂的日子，唯有神管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神管教属于他的孩子，神管教他所爱的，好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圣洁，好使我们能够更加的美丽，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他。然后这一个的祷告最后是一个崇高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对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神是高高在上，以致忽略了让他丰盛的那个位格。中国人的神官也是一位高高在上无可捉摸的神，从未尝试用一种比较贴身的方式来称呼他。另一方面，希腊的神就好像人一样，有情欲，也会犯错，也会犯罪。如果我们观看现代的基督教，我们往往将神视为我们的密友，好像自己心爱的那个玩具熊一样，导致了一种缺少尊重，一种肤浅以经验为主的信仰和神学。不错，神是我们的父，神也是称我们做他的朋友，但是他也是高高在上的。如我们诗歌本的第35首这样说，他是永不改变、无所不在、完全智慧的神，身居在光明中，肉眼不能见，极丰富、极荣美，恒古之永远，至全能，永胜利，他是至伟大、至荣耀、众光之父，但是他也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在路易斯的《狮子、女巫和衣柜》的故事有这一段，河里先生就是 Mr. Beaver， 告诉孩子，那时候只有苏珊在，就要带他们去见雅斯兰。小女孩苏珊就问了，谁是雅斯兰？他是一个人吗？河里先生回答 Mr. Beaver 说，人当然不是了，让我告诉你，他是树林中的王。难道你不知道谁是动物的王吗？雅斯兰是一个狮子，是那一只，那一个伟大的狮子。然后苏珊说，哦，我以为他是人呢，那样他安全了。你要带我去见一个狮子，我会相当的紧张。那河里先生 Mr. Beaver 说，那你一定的会紧张。如果有任何人能够出现在雅斯兰的面前而不发抖的话，他要么比任何人都勇敢，要么他就是一个愚蠢不知分寸的人。那苏珊又问，那他安全吗？河里先生说，安全？谁说过这个狮子是安全的？当然他不安全了，但是他是良善的，他是王。我们祷告的对象 是王，是那一位万王之王，那一位的万主之主，是全能的创造主，他是王，他一点也不安全，但他是那一位良善的王。不但如此，他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而且正因为这一个父子的关系，他邀请我们来向他祷告。让我们起的祷告。我不知道你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祷告的，可能吃饭的时候那种循例的谢饭祷告，或者你来之前做了祷告，或者你每天早上你有祷告，每天晚上你有祷告，或者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人也有一段的时间没有祷告，那就没有好好的称呼天上的父，没有好好的安静听他，并且跟他说话。好不好，我们现在用短短的时间，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来跟他说话。那你就称他做你的阿爸父，然后你为了你生命所领受的一切，你谢谢他。好不好，你也将你在目前遭遇的一切令到你最困扰的或者你关注的事，你也告诉他，因为他是天上的父。好吗，你就用你的话简单的来跟他谈话。